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官员表示波士顿是中国间谍的主要目标；一些国际学者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的教职；海外的维吾尔人在华盛顿再集结，呼吁终结北京压迫政策。担心中国变色，习近平能够救社会主义吗？有关这个话题，节目中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特朗普政府在4月8号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特朗普政府资深官员表示，这是继退出俗称伊朗核协议的全面行动协议之后，对伊朗进行的另一波压力行动。有关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2018年的5月8号，特朗普政府退出了所谓的伊朗核协议，也就是这个全面行动协议。那么当时呢，我们看到就其他的签约国，包括了欧洲、欧盟的各个国家，还有包括俄罗斯与中国，都表示反对，因为认为说呢，这会是适得其反，将会取到对这个伊朗这个和平的进程有一个反的效果。那么呢，在11个月之后，在这个4月8号，特朗普政府呢也宣布了另外一波的行动，也就是呢将这个伊朗的这个武装力量，也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列为这个国外的恐怖组织。那么就在今天的早上呢，白宫举行了一场背景简报会，有好几名的特朗普政府资深官员呢向记者简报。那么在那之后呢，白宫就发表了一个特朗普总统他的声明。在声明当中呢，特朗普总统说，他说呢，此举承认伊朗不只是个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而作为其国家政策的工具，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是透过其财务支援积极参与并且推动恐怖主义。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政府指挥并且施行其全国恐怖行动的主要手段。那么就在白宫发表了简报会，以及这个特朗普总统也发表声明之后呢，就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正式的宣布了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我们看一下国务卿怎么说。
这是美国首次将一个国家政府的一部分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伊朗政权将恐怖主义当作治国工具，使伊朗与其他政府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一历史性措施针对这一全世界最大的扶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剥夺其在全世界散播苦难与死亡的经济来源。全世界的企业与银行现在有了明确的责任，来确保与他们有金融来往的公司不得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任何实质关联。这也会给美国政府额外的工具来反击伊朗扶持的恐怖主义。这样做是对一个违法政权的直接回应，没有人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这是在特朗普政府已经对970多个伊朗个人与机构进行制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40年来，伊斯兰革命卫队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并且制造、支持和指导其他恐怖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伪装成合法的军事组织，但是没有人应该上当受骗。伊斯兰革命卫队经常违反有关武装冲突的法律，他在全世界策划、组织并实施恐怖行动。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实在伊朗境内呢是拥有十分大的政治以及经济权力的。那么从一个武装的力量开始呢，到甚至建立了陆海空三军，并且呢涉足了多项的这个经济领域，包括国防工业、银行业、电信业、石油天然气建设工程等等。那么呢，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新的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把它列为这个恐怖组织呢，就是希望能够切断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经济来源。那么在早上呢，这个白宫背景简报会的时候，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 表示说有好几点是这一次这个将它列为恐怖组织的重点。第一个是特朗普总统要求国务卿来把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第二个呢，这是史上第一次美国将外国政府的一部分视为恐怖组织。第三呢，是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生意往来者未来将会面临到刑事的诉讼。那我们知道其实他们与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就是欧洲国家也其他中东国家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所以因此呢这些国家以及公司将会有所担忧。此外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也表示，伊朗对世界的威胁不只是在核武方面，也包括支持恐怖主义。那么更表示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在40年前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邪恶的团体。那么他也说，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了民兵的组织，而这些民兵的组织呢，曾经杀死过数百名驻伊拉克的美军士兵。那么此外呢，白宫的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这个此举并不是只有这个特朗普总统自己一个人决定应该这么做的。他提出来说呢，在2007年有一个伊朗反扩散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当中呢，就曾经要求当时的布什总统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那么这个法案呢，当时在国会受到跨党派的支持，包括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总统以及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当时也是参议员，他们两位也都是支持这样的法案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伊朗外长已经做出了反击。伊朗外长呢，扎瑞表示说呢，特朗普政府是为了要帮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连任才做出这样的举动的。那这样的做呢，将会给住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欧洲一直是反对美国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压力的，尤其是像在去年的退出伊朗核协议，因为在国际的检察组织是认为说伊朗是有遵守核协议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记者就问到说呢，是否会考虑到欧洲盟友的反对。那么对此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或许美国与欧洲在这个核武的问题上有一些意见不一样，但是在面对恐怖主义上呢，美国以及欧洲同样都是要进行反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计划对欧盟的载客直升机、奶酪、葡萄酒、滑雪服还有一些型号的摩托车加征关税，以补偿欧盟补贴民航制造商空客，从而对波音公司造成的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星期一公布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初步清单，征求公众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由于欧盟给空客的补贴，美国民航机制造业受到损害，美国贸易每一年因此遭受大约110亿美元的损失。空客公司指称，美国的波音公司享受了200多亿美元从未偿还的非法的补贴，给全球贸易造成了10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跟欧盟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对方非法补贴的申诉。世贸组织的调查分别发现，空客和波音公司都接受过大笔的补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跟欧盟就终止对大型民航机制造提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补贴达成一致。一旦欧盟停止提供对美国造成伤害的补贴，美国就将取消对相关欧盟产品加征的关税。世贸组织将对美国向欧盟产品加征数十亿美元关税的要求进行评估，预计今年夏天完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届时将公布向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清单。就在欧中峰会的前夕，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克莱特·威廉斯星期一表示，欧洲领导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以为然。相反的，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方面，美国跟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联手行动。马鞍洲 Andrew Small， 他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他告诉美国之音，2016年早期，美国曾经建议美欧合作，以便限制中国获得西方技术，或是一起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来抵御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但是基本上遭到了欧洲的驳回。 不过现在不同了，虽然欧盟内部还是有一些分歧，但是呢，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的改变越来越接近美国。欧盟委员会三月份发布了措辞比较强硬的欧中战略展望，这一封战略公开信里面，欧盟委员会就首次把北京视为是系统性竞争对手。在信里面，欧盟称中国是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推动替代政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欧盟委员会在战略公开信里面列出了十项跟北京打交道的建议，并且批评了意大利等国跟中国“一带一路”联系过于紧密。马安洲说，欧洲对中国立场的改变与美国对中国立场改变的原因差不多，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内威权统治的加深，到中国试图在欧洲扩大影响的努力，政治还有安全发展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呢，促使欧洲改变对华立场的最强大原因是经济的。他说，欧洲对中国改革经济，并且准许欧洲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更大准入，失去了希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篇报告说，美中贸易战升级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少 0.6%。 不过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洛德他星期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贸易谈判情况比谨慎乐观更好，美中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终协议有可能在大约四个星期内达成。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就分析了有关的最新发展，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Kudlow 说呢，美中贸易谈判的情况刚才说了比这个谨慎的乐观情况还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了。你是否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这就很难说了。这个就说了好多让我们大家都高兴的话，但是在谈判的这些实质的内容当中，也就是说怎么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怎么样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地位，这些很突出的很难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要是达成一个协议的，可以说是一个窄的协议，就是只是针对中国多购买美国的大宗商品的出口品，而不是解决核心问题。
我们谈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最新报告说，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是要减少0.6%，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呢要减少1.5%。那么您对这个评估的这个分析是怎么看的？另外从这个数字上来看，似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为什么？
中国的制造业占中国的 GDP 的比例要比美国的要高，中国也是出口占 GDP 比美国高，中国的这个投资占 GDP 的比例也是比美国的要高，所以我觉得这种分析是大概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是说它是调查了美中两国的一些企业、一些公司的高管。那么在这个调查当中，是超过3/4的受访人认为最终呢美中两国会达成部分协议，但是同时他们担心美中贸易协议呢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主要问题，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道路呢认为还是比较坎坷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悲观。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管比美国的高管呢似乎更乐观一些，那么中国的大多数的高管认为说，两国的高层说有必要要经常的会晤，这对于改善美中两国的这样的一个双边贸易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您本人是作为一个金融企业的高管，我想听听您本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谈判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这不光是特朗普任期开始的时候 起步的，而是美国就是其实是中美关系建立以来一直在谈的一件事，就是中国是按什么条件融入全球的这个市场经济的。所以最近发生的这些冲突，其实对美国的私营部门来说，就是最新的一轮来面对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在这两国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很难想象在短期之内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查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是确实很真实的代表美国商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新的经济数字公布出来，那么根据目前美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么是不是已经显示出了受到了美中贸易战，因为美中贸易战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是否已经显示出了美中贸易战对这个经济增长的影响了？
肯定有影响了，两个方面最近比较突出。一是上个星期五宣布的美国就业状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美国制造的就业水平在第一季度的增长是2016年以来最慢的增长。虽然其他的产业的就业增长是在第一季度是相当不错的，这应该是贸易冲突的影响之一。第二是美国一二三月份的就是 PMI 指数，就是采购经济指数的一个成果，也是显出贸易冲突对美国制造业的公司的对经济前景的情绪也是比较低的，这是受到影响的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制造业的增长是放缓了好多，美国其他的经济部门还算是状况还不错的，但是制造业是因为它的生产链是全球化的，而且跟中国是有亲密的关系，它很直接的受到了这个贸易谈判这个贸易冲突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没说错的话，这个 G20 这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和央行的行长，就是说这个星期4月11号到12号将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然后要讨论当前的这个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重大的挑战。在您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或者说美中马上现在有可能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4个星期以内有可能达成协议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会给欧盟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美以外的大的经济体的影响也是主要是影响那些国家的制造产业。最近调查也是显示欧盟的制造业在今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是降了一些，有可能要是美国和中国这个贸易冲突就是也不用说全解决了问题，就说两国之间决定不要再提高关税税收率，或者不再提高关税的范围，可能会对其他的国家的制造业和全球的增长速度有好的作用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联邦高院官员说，波士顿是中国间谍的主要目标，而这些间谍呢，试图窃取美国的贸易和技术机密。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星期五在波士顿参加一个媒体圆桌会议的时候表示，马萨诸塞州已经成为他的团队工作的重点。德莫斯是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发起的中国倡议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目的是要打击中国在美国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德莫斯说，波士顿拥有众多领先的学术机构以及国防承包商，这意味着该地区对任何企图盗取知识产权的间谍来讲都是目标丰富的地方。德莫斯指出，在司法部 90% 涉及间谍、经济间谍的案件都是牵涉到中国。 65%涉及贸易机密的案件涉及中国公民和中国公司。他说，我们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看到了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政府。同时参与了中国倡议的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也参加这场讨论。他在会上说，波士顿是中国间谍活动的节点。他说，中国政府长期、普遍、持续地努力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是闻所未闻的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威胁之一。两位官员还警告说，马萨诸塞州的高校也是间谍活动的目标。另外呢，美国有一名联邦法官阻止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审核庇护申请期间要求申请人继续留在或返回墨西哥境内的政策。加州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希伯尔格在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辞职后的第二天做出了以上的裁决。希伯尔格法官的裁决星期五生效，给特朗普行政当局留出上诉的空间。美国政府的非法移民保护程序今年一月在加州圣迭戈的亚西德洛边境检查站实施，后来扩大到加利西哥和埃尔帕索的边境哨卡。尼尔森辞职前刚刚下令在其边界关卡扩大实施这项政策。法院的裁决说，这项政策没有妥善地确保这些移民在墨西哥不面临生命以及自由的危险。特朗普行政当局为这项政策辩护说，这是应对南部边界危机的举措，那里的边防人员已经无法有效拘留非法移民。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反对法官的裁决，说这项裁决对美国十分不公平。人权组织和移民权益活动人士代表11名中美洲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在法院起诉书里面就说，让一些移民离开美国的法律不适用于非法入境申请庇护或者是没有携带有效证件的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南中国海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时，俄罗斯两艘驱逐舰与一艘游船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我们看到这次抵达菲律宾的这两艘俄罗斯海军的大型反潜驱逐舰，分别为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与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这两艘俄罗斯军舰也曾经到访中国，并且参与中俄的联合军演。根据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这是俄罗斯海军今年第二次到访菲律宾。俄罗斯海军三艘军舰今年一月的时候曾经到访马尼拉，当时菲律宾海军方面是说，俄罗斯军舰出访是旨在强化两国海军关系，并且进一步提升并且维护两国促进和平稳定与海洋合作的努力。俄罗斯军舰此次到访菲律宾，恰逢菲律宾与美国正在进行被称为肩并肩的年度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有7500名士兵参加，包括了实弹射击训练以及两栖行动等项目。俄罗斯军舰此次到访与美菲进行联合军演，都正值南中国海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时。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报道，菲律宾军方称，今年一月至三月，在菲律宾方面称为这个帕加萨岛，中国方面称为中叶岛的地方，发现了200多艘中国船只，两国都对这一岛屿提出了主权声索。这一岛屿是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方面所称的南沙群岛中第二大天然岛。有消息称，菲律宾方面正在岛上兴建或者改建一些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飞机跑道和军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周四表示，如果北京方面对这一南中国海地区有争议的岛屿不放手的话，那他将会让菲律宾军队为按他所说的就是这种自杀式任务做好准备。杜特尔特称，他的话是对菲律宾的朋友中国的建议之词，而不是警告。中国方面则认为，中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方面所称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包括菲律宾和中国方面在内，多国政府都对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部分或全部提出了这个主权声索。 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费尔顿星期五在曼谷出席一个东盟防务会议期间表示，任何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都会令美国感到不安。费尔特同时强调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并且指出美国将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遭到破坏。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今年三月在提交给参议院的书面证词中指称，中国方面在2013年至2018年间大规模的在南中国海增加了进攻和防御性武器系统的部署。此外，沙纳汉的证词中还指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和军事化的规模远超其他绳索方所做之和。他的证词中说，中国方面仅在2013至2015年间就创造了3200多英亩的土地，中方的建造物的面积几乎等同于四个纽约中央公园。沙拉汉的证词中还指称，中国方面通过传统的军事力量投射以及被称为灰色地带的非常规冲突活动威胁航行自由。那么对于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等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年二月曾经表示，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与飞越自由，但他也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假借航行与飞越自由之名损害沿岸国主权和安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国际学者正在酝酿一项对一家中国知名学府施压的集体行动。七名知名的国际学者日前发起一封征求联署的公开信，要求中国的清华大学恢复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的教授许章润他的正常工作。一位资深教授说，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呢，联署就是要公开抗议中共对许章润的迫害。这封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公开信说，对许章润教授的惩罚使清华大学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国际学术界成员，我们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正常教职，包括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免于对其进一步的处罚。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还要对他进行调查。重点是他去年7月以来所写的文章。他还被告知将会被大幅度的削减工资。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在公开信上签名，说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抗议对许章润教授的迫害。曾经在清华教学的孔杰荣教授说，他很喜欢许章润教授。孔杰荣表示，他知道这种抗议当然不会改变清华大学校长的决定，但他也是中共领导集团的受害者，但是呢，他仍然要签，只是为了公开抗议，以使他们难堪。任职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华裔历史学者宋永义也签了名。宋永义对美国之音说，这封公开信总共只有两句话，但是目的明确，就是要表达抗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呢，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华盛顿时间4月6号下午，有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再次的集结在白宫附近，抗议中国政府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压迫政策，呼吁美国政界立即采取行动解决这个人道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我叫马伊努尔·伊苏夫·卡什卡里，我是东土尔斯坦阿图什人。1997年我来到美国定居，2017年跟我家里的我先生家里的人失去了一切联系，57个人，现在呢已经死了2个人，无期徒刑的有3个人，20年的有1个人，15年的有2个人，那其余的呢都在那个集中营里面。
My name is Iman。
我的名字叫伊曼，姓卡什卡热，我今年7岁。
I'm 7 years old. Today for the Uyghurs that are
我来这里是为了那些被关押的维吾尔人 和那些为追求自由而死去的人们。星期六，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聚集在白宫东侧的自由广场，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残酷迫害，呼吁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终结这一暴行。鲁山阿巴斯也是他们中的一位。
My name is Roshan Abbas.
我叫鲁山阿巴斯，我是声援维吾尔人运动的主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要让世人知道目前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我们的民族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Communist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ducting.
2018年9月，阿巴斯受邀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讲话。六天后，中国当局逮捕了他的姐姐和阿姨。七个月后，他的姐姐仍然生死不明。
I am living here in America.
我住在美国，中国政府的黑色长臂跨越大洋，把我唯一亲近的家人抓走，试图伤害我。
By taking the only close family I have.
My name is Alfred Erkin.
我的名字叫阿尔法·埃尔肯。2015年，我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2016年打压开始以来，我失去了和父母家人的联系。
These my family members. Last August, I learned that my father.
去年八月，我得知我的父亲被捕了，判了7年、9年还是11年，我也不太确定是多久。我只听说2018年他去坐牢了。我妈妈是一名小学数学老师。2017年底，他被关进了拘禁营。
Detained to on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the end of 2017.
三月底，埃尔肯和另外三名维吾尔人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见面。除了讲述家人的遭遇外，他呼吁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让北京停止对维吾尔人的拘押。各方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在所谓的再教育营里，迄今关押了至少150万穆斯林少数族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说，除了关闭拘禁营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美国应该用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相关人士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正在审议的维吾尔人权法案。
Congress must act by passing pending human rights bills. Now it is the critical time.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对于维吾尔人、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
出席集会的知名维吾尔活动人士、前世维会主席热比亚说，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讲述他个人的家庭遭遇，而是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团结起来，为结束北京的压迫政策发出同一个声音。
如果中国政府对我的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明天这可能就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中国官员近日说，国际社会所称的集中营或再教育营是类似寄宿学校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美国之音肖雨宁录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理论刊物《求是》最新刊登的习近平2013年旧文，堪称他的执政宣言，当中充满了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式的忧虑，也暴露了他执政六年多，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来地位稳固后急剧左转的思想根源。观察人士指出，这篇文章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十九大以来的习近平时代与毛时代的无缝对接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习近平能不能够重振社会主义雄风呢？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还有没有路可以走呢？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呢？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请到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一起来探讨。对此呢，胡平他说，习近平稳坐交椅，执政理念得以宣示。
我注意到就是这篇讲话里头来讲，他说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里，就是学邯郸人走路的样子，然后结果连自己原来这个走法都失去了，最后只能爬着走。那么现在其实就处于那么一个状态， 就是本来是这个老毛的这一套，老毛为体，老邓为用，现在就是搞的，实际上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但这个东西呢，又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你没有这个邓小平来出来否定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套，然后改变为改革开放，然后这个经济工作为中心，那他就不可能挽救共产党啊！这老毛末期，实际上共产党就面临崩溃的危机啊。
嗯。
所以呢，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共，这点呢，在这个讲话里头也是承认的。但是呢，现在搞的这一套呢，又把毛那套东西又搞回来，他跟这个邓路线本身啊是有矛盾的，在理论上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呢，你想把这两个东西弄到一块儿，这本身就是邯郸学步。
嗯。
最后呢，就是原来的也没有了，现在的也没学像，就变成这个现在啊，只好这爬着回走。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谈到了，就是前后三十年相矛盾，互不否定，那就是邯郸学步。那么对于这个中国是不是会变色，习近平能不能救社会主义呢？胡平他的看法就认为说，习近平稳稳地掌握权力，当然他的执政理念就得以宣示了。胡平说，
这一期求是是4月1号发表啊，出版，那正好是西方的愚人节，那几家官媒呢是提前一天3月31号就转发了求是的这篇文章。应该说习近平在2013年1月5号的这次讲话确实很重要，可以把它看成是习近平的执政宣言。
嗯，
那我们说在民主社会里头，一个人要当总统，想当总统，想当一把手，他必须要先发表他的政见，然后才可能当选。
嗯，
那在中国这种制度之下呢，正好相反，一个人你只有先当上了一把手之后，你才可以发表你的政见。
嗯，
因此我们要考察所谓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路线，那就应该从他当了总书记之后的言论去考察啊，他此前的一些讲话呀，什么之前什么那些小文章啊，那些都不算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鼓励中国的学校学生揭发和清除当局认为是言论出轨的教师，中国高校教师呢被因此下课的消息就不断传来，让中国教师感到人人自危，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会因言获罪。那么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日前有一位传出一个学生向中共当局揭发有一个老师发表所谓错误言论，并且声言要在大学课堂上扫除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再度成为中共当局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说法，而这种局面呢，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忧虑、谴责和议论。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按照现在还没有完全被中共当局控制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说法，牛鬼蛇神在中国原来是道教佛教的术语，说的是阴司的鬼族神人等，后来成为固定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用术语，指要被打倒冲击的人。牛鬼蛇神的称谓取代了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打手、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康生所提出的黑帮的称谓。历史记录显示，毛泽东早在1955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第6年，首先将牛鬼蛇神这种说法用于形容当局所要镇压的人。随后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中共当局后来也承认是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牛鬼蛇神的说法被广泛使用，被中共当局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受到非人的待遇，关押他们的地方也叫做牛棚。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的说法在中国再度登堂入室，再度出现在北京清华大学，这种说法出现在 一个学生向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告密报告中，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令人联想到残暴的毛泽东时代和残暴的文革时期的说法坦然接受，没有评论，更没有批评。这种局面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在文革期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被强加牛鬼蛇神的恶名，被打死打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也是牛鬼蛇神的一员，只是因为侥幸活下来。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牛鬼蛇神这种说法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再度出现，在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重新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清晰地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与毛泽东在仇视知识分子的心理和心态上一脉相承。胡平说，毛泽东一方面年轻时可能是因为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是感到一些教授对他轻慢，便从此恨上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在成立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主导，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一度的死对头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共后来的领导人王明则是有留学的经历，这一切使自卑感严重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终生记恨在心，他这种记恨也时常公开地表现出来。胡平指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对学历比他高、有专门知识学有所长的人的记恨，在中共正式发表的文件中也有清晰的显示。毛泽东自称他的革命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也反复表示鄙视言必称希腊的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语清晰地反映出他的自卑感，以及他对有系统知识的人、对有出国经历的人仇视、对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的仇视。因此毛泽东大权在握之后便有权任性，有机会就要迫害知识分子，以便对世人显示知识分子是多么无能无知，他自己才是真正有能力有知识。在胡平看来，在有严重自卑感和对有系统知识的人的仇视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
那么你看那个习近平啊，其实也有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原来也讲过，按说在现在这批中共领导人中，都是在所谓改革开放啊恢复高考之后那一批人，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一个学历，因为当时都赶上考大学了嘛，有的还有一些名校的学历是货真价实的。那相比之下呢，那习近平的学历是在这个在这些人中间，在同僚中间是最差的一个啊。因此他肯定对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在意，他生怕别人在这个事情是瞧不起，而且他就竭力想在很多事情上要表现出他比别人更高明。你看他一些讲话为什么呢？爱亮书单，那无非表明他有知识吧。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牛鬼蛇神这种带有浓烈的原始思维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重新被祭出，令他这样的过来人感觉犹如看旧电影。
我记得当时什么两报一刊有篇社论，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词儿是非常的流行。文革中的一些个阶级斗争的这个节目里头，这个牛鬼蛇神也是一个出现频次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名词。所以我们这一代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是耳熟能详啊。
张立凡在这里所说的两报一刊，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归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最亲密的亲信掌控的中共宣传喉舌。两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军队报纸《解放军报》。 以及《一刊》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阔别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这种公然把人视为不如畜生的侮辱性说法，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再度出现？张立凡认为，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目前还很难说这种说法重新出笼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当然今天又出现这个词，我觉得可能跟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向毛时代回归有关，这个当然也就会涉及到就是主政者他本身的这个这个思想或者是他的成长和知识结构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种语境啊。这个因为我记得当初这个薄熙来也是初稿就会把文革中的一些个对联啊或者是诗句啊就引用，我觉得现在这个不自觉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这个文革的这些词汇就又重新出现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一次的出现是一种是因为有了官方会议上的什么内容而这个触发的呢，还是说纯粹是在这个院校中间啊这个突然有人自发使用，但是呢确实耐人寻味。
张立凡表示，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在当今中国重新出现究竟是为什么？这种问题不是轻松娱乐的八卦问题，而是涉及公众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观察研究学习，包括研究学习官方最新的宣传机器及手机应用，学习强国的宣传内容。张立凡接着说，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重新出现，显然也跟中国眼下的政治情势有关。
异端呢，而且把异端妖魔化，啊，就会出来这么一种所谓牛鬼蛇神的形象，啊，那这个应该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打压已经到了一种相当的程度，因为最近我们看这种对抗也比较的强烈，啊，特别是这个一些院校的这个教授被下课以后，这个社会上的反弹也很强烈。那么官方这个某些会议上的讲话也非常的狠，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才会出来这样的一些话。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当今中国再度出现针对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的说法，明显是符合习近平的思路。他说，
他对于别人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嫉妒，所以这个机会呢，就想去压一压，去整一整。那么所以他对这个高校，你想作为他这么一个本来只有小学毕业初一初中生，然后又混了个博士这么一个人啊，他对这个高校整个我想来说，他对所谓改革开放之后高校本身就很厌恶，因为在这个高校面前他有种那个很强的一种自卑感啊，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他就要采取特别强势的这种方式去打压。你看的是包括他的培养宣传队伍也是啊，什么华天方、周小平，这也当然也是迎合他的人这个推出来的榜样，但是他们就能知道你一定喜欢这种人，这种更俗的人，更低的人你那种更高雅的人，高雅的哪怕也同样是党的这个八股的党的宣传的这宣传工具秀才，但是你那种秀才味太足的那恐怕你习近平不喜欢，因为相比这样能衬出你在这方面的这个欠缺，所以他更愿意开头就推出像什么周小平、华强芳这种人，当然就闹了个大笑话。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当局闹出了许多胡平所说的笑话，其中中国公众最津津乐道的笑话包括习近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把通商宽农自证强援的读成通商宽衣，习近平所提携的网络时代宣传标兵花千芳 则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作褒义词来形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战略。在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励学生斗老师、揭发老师之际，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毛泽东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当局鼓励学生斗老师，揪斗所谓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最后那些造反斗老师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
就是批判师道尊严呢、然后批斗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啊，那个时候那这些年轻人还很有一些快感，就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能够有资格造这些比自己学问大、地位高的人的反，那这个是一个可能在一生中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也很荣耀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啊，那种快感呢，是前所未有。所以，但是呢，这波人被利用之后，很快也就倒了霉了，啊，这个下场可能大家都看到，比这些个学军的领袖，这个高校的这个五大领袖吧，最后都是被判了刑，啊，因为什么呢？他们的利用价值没有了。就这个马上就使劲舍，就是使完了就舍掉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时代流行的牛鬼蛇神的说法再度出现，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确实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心一意要再来一次文革？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看法是，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要再来一次文革，而是在文革期间长大成人的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文革那一套，他不会玩别的游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六四纪念馆新馆装修紧张进行之际，现场周末呢遭到人为的破坏，目标呢似乎是针对供电系统，不过案件还没有明确的指向。主办方说不怕被破坏，力争按原计划开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纪念8964的纪念馆周末遭到破坏，该纪念馆位于九龙的旺角地区，事发前正在紧张装修，计划4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并且早已向社会宣布了这一日期。纪念馆主办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4月7号星期天那天我们有工作人员早上去纪念馆准备做一些装置，发现大门有一个锁头不见了，还有就是密码锁应该给破坏，在里面也发现有些电的这插头有人可能关了一些盐水，所以也遭到破坏。
支联会的现场照片显示，除一些电源插头被灌入液体外，配电箱也有湿漉漉的液体迹象，滴在地面的残留水迹表明作案人泼洒的液体数量不少。另外，纪念馆内有物品箱被划破，支联会迅速报警，警方接到报案后两次派技术人员现场勘查，采集可疑的指纹等证据，并且最后将案件定性为刑事毁坏案，由旺角警区刑事侦查队侦办。报道说，纪念馆所在的大厦闭路监视系统没有录下近日的影像，可能因此将延误警方办案的进度。鉴于该案目前调查正在进行，还没有人因此被逮捕，作案人的背景和动机不得而知，案件没有明确指向。支联会说，破坏所造成的初步损失约2万至3万港元，约合2548美元，有关维修评估还在进行当中。香港六四纪念馆一波三折， 2012年和2013年，智联会分别在两处地点临时设馆。2014年迁到九龙尖沙咀，准备设置永久馆址。后因业主状告违反建筑用途，智联会不得不再行选址。其后两年，纪念馆一直没有固定地点，直到2016年购得现在的物业，随即进行装修，作为六四纪念馆的永久地址。纪念馆这次遭破坏的作案手段引发特别关注，像电源插头内灌注盐水，可能够造成深度破坏。因为插头内部的铜质部件和盐作用后生成的氧化层将使电阻增加，电流传输受阻。如果墙体内的电线部分腐蚀，将不得不大成本更换全部电线。蔡小昌说，作案者的目的显然是破坏我们的供电系统，进而破坏我们的开馆计划。他说，
那我想呢，当年这个手环我们看到他们是一定专业哈，而且他们应该肯定是有目的，我们看不到他是一个小偷啊这样的情况，因为看到没有那个大厦的其他单位做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没有特别把我们什么的东西拿走，那肯定就主要就是他们专门要破坏我们的这个供电的系统，那可能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听到我们的可能准备在这个月底开幕的一个新的纪念馆。
智联会表示不会被恶意破坏所吓倒，纪念馆将加强保安，争取如期在4月26日重新开馆。智联会主席何敬仁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因为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社论，这篇社论被认为是导致后来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前奏。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一艘海警船在今年3月底与一艘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了多方的注意。美国防务专家说，海警船的参与不仅仅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预示美国海警队可能会更多的参与西太平洋事务，以应对中国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美国海军早前的一份声明说，巴索夫号海警船在2019年3月24号到25号与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虽然海军称那是一次例行性的通行，但是巴索夫号海警船的出现让一些防务专家感到意外。有评论说，这可能是美国海警船多年来第一次公开穿越台湾海峡。一个星期后，中国大陆战斗机罕见地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且引发台北和华盛顿的强烈反应。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同时发表声明，称北京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无助于地区稳定，并且呼吁中国停止强制胁迫手段。曾经在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有国家安全局担任中国和亚洲安全问题分析员的德瑞克·格罗斯曼4月1日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战机罕见的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的这种举动可能跟美国海警船一个星期前穿越台湾海峡有关。中国近年来加强利用海上民兵力量在周边海域伸张主权，并且以海警船作为海上民兵的后盾，这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有意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格局的担忧。各位听众，我们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特朗普政府在昨天，也就是4月8号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官员们说，这是继退出俗称伊朗核协议的全面行动协议之后，对伊朗进行的另外一波打压的行动。 另外，美国呢不满欧盟补贴空客，将对奶酪、葡萄酒等欧盟的产品加税，而欧盟呢对中国其实是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报告里面讲到了美中贸易战升级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少 0.6%。 好，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